就是那样蓝的天，就是那样宽的风，孤独的我不寂寞，听着 Podcast 的耳朵。
欢迎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我们现在来讲一讲九子夺嫡最大的悬案。因为民间都是这样传说的，本来康熙呢他是写传十四子，结果呢那个十啊被改成传于世子啊。当然有很多历史学家也考证过，这也就是无稽之谈啊，没那么好改的。十四子是九子夺嫡中选手年纪最小的阿哥，但是他的形象是挺复杂的。其实他有点委屈，他从小也非常非常的聪明，而他跟他的哥哥就是雍正都是德妃乌雅氏的儿子。那么到底他真实的历史形象是什么呢？而且他还是清朝唯一的叫大将军王，他的一辈子有一点迷幻。那之前有说过雍正跟十三弟最好，十三弟跟他可不是同一个妈生的，但两个反而比较像同父同母。十四弟哦，跟雍正都是德妃乌雅氏的儿子，是唯一一对亲兄弟。可是啊，这个十四弟妙了，他是八爷党的，站在自己的亲哥哥老四的对立面呢。为啥会这样呢？要从童年说起。他叫做胤禔啊，但这个发音就是跟老大的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还是叫他老十四好了。乌雅氏有三个儿子，他生的儿子很优秀很好，但是呢只有老十四跟他的感情最深了。大儿子就是雍正啊，当时乌雅氏入宫没多久就生大儿子，地位比较低啊。地位比较低的时候你就不能够亲自养育，所以老四刚满月就送到贵妃佟佳氏的宫中，由后者抚养长大，所以老四跟乌雅氏母子之间感情很淡。而乌雅氏的儿子是老六，老六六岁的时候就夭折了，所以他其实充满了伤心遗憾。那么老六夭折三年之后老十四就出生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可以被，因为乌雅氏的地位比较高了，可以把老十四亲自养大。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这个妈妈从小就把这个第十四子啊当成自己唯一的孩子。以雍正来看，觉得母亲真的很偏心啊。那么雍正在小时候还曾经被康熙，你知道他这个爸爸讲话都不好听的，说他喜怒不定啊，不知道你高兴还是不高兴。那老十四为什么会跟老八走在一起呢？乌雅氏和老八的妈妈卫氏，这就说什么新者库啊，就是他家是真正的奴才，宫里的奴才出身的。还有老十二的妈妈叫万流哈。
同国德林科技大学有丰富奖学金、就学补助，还有多元实习机会，让你毕业即就业，实践创业梦想人生。三大学院、参旅学院、不动产学院及工程学院紧密合作旗下凯撒饭店连锁及红国建设集团，持续同步业界创新，是企业最爱暨职大学调查 Top 10。红国德林科技大学是你最佳选择，
真的。还有老十二的妈妈叫万流哈氏，三个人是同一天进宫的，所以啊，情同姐妹，孩子们从小一起活动。如果你换位思考，我们是老十四，面对从小常见的三个哥哥，一个是闷闷的不知道他想什么的老四，就是雍正，一个是很和气的老八，还有一个相对平庸的老十二，那你会更亲近谁呢？当然老八最可爱，所以你看看他即使妈妈出生低， 但是啊，所有大臣都拥戴他。当然了，大臣拥戴也可能是因为你很好，而且你大概不会跟我们作对，没有那么奸诈，没有那么暴虐。老十四个人能力也很强，也就是老九，前面讲过的印堂曾经评价过老十四说，才德双全，我弟兄皆不如啊。康熙也很喜欢老十四，出外都频繁的带着他。其实爸爸年纪大了，可能会对幼小的儿子更好，这也是真的。他随驾的次数更多，也就是他讨爸爸喜欢。在母亲乌雅氏的溺爱之下，他还有一种率真愣头愣脑的直脾气，特别像满人，而且聪明伶俐，心直口快，这就是在历史上初登场的样子。那以这年纪最小的老十四是怎么样走上夺嫡之路呢？其实他的崛起主要是围绕两件事情，之前被我们讲过很多次的康熙47年的废太子的风波，还有一个是康熙57年的抚远大将军选拔。康熙47年，这位胤禔啊，老十四才21岁，当年的废太子事件跟他完全没有关系啊。但是没关系，可是他还是有收获的。怎么说呢？废太子事件整体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老大举报老二半夜窥探康熙的帐篷，可能想要对爸爸不利，于是导致老二的太子之位被废。第二个阶段是老大想要对付老二，就反而引起爸爸的怀疑和打压，宣布老大很奸诈，我不会立他为太子。第三阶段呢，也就是老大去像猪一样蠢，想要保举说，如果你不要列我为太子，那你就用老八吧，其他我不服，你认为爸爸会听你这个威胁吧。结果呢，这老大还坏了老八，对不对？还可以表示自己可以出面杀了老二，所以这个导致老大跟老八双双获罪，这老八的确是被连累的。听说老八获罪，老十四主动去找老九，提议一起去担保老八无罪。老十四这个提议啊，是老九没想到的。他说，十四哥真有义气啊。康熙当众宣布要把老八锁起来。处理的时候，老十四跟老九就出面顶撞康熙，保起了八哥。老十四说的是，八哥没有这种心啊，我愿意拿我的身家性命担保。但实际上他的言辞一定是很激烈的，他发起誓来就是一个斩钉截铁，好像在对爸爸生气，对不对？所以呢，这位老父亲当场抽出佩刀要活劈他，亏得老五也在旁边呢。这老五这几乎从来没有参加过纷争呢，跪下来抱住康熙，其他的阿哥在旁边磕头如捣蒜，才没有让这老妇杀了自己最爱的儿子。后来老十四就被康熙拖出去打了20大板，闹剧才结束。诶，这也就妙了，康熙47年，老十四挨了板子，可是啊，同年10月下令抓捕了老大的党羽之后，康熙竟然又把老大属下的3旗左领和人口的1半交给了老十四，也就是他反而被加封了。可能康熙后来想想说，你愿意为你哥哥这样说话，你这个虽然是顶撞了我，但是其实你还是个性蛮厚道的。隔年大封皇子，老十四就被册封为一个贝子，也就是当时受封年纪最小的阿哥。褒奖老十四的原因不难理解，也就是说老大想的是手足相残，杀害老二，可是老十四是自己命都不要了，要保护老八。其实康熙是重视亲情的，生完气之后再想起来，事实上也觉得，你知道前面大发脾气，后面老十一说都有一些悔意，而且你还打他20大板，这个画面呢，也就是他为他八哥不顾一切说话， 画面相当打动人。那么在康熙和老八这些人的眼中，老十四应该因为年纪小嘛，想想就是一个说话很冲的小朋友，大家不会认为他的目的很复杂。因为废太子风波，其实他们小时候就玩在一起了，老八跟老十四的关系变得更亲近。有一件事情很有趣，康熙48年，老十四在3月被封为贝子，同年4月，康熙巡幸塞外，带了老八，父子之间又修好了，没有带老十四。结果这老十四很妙，他假装扮成商贩，尾随其后，晚上呢还去跑去找老八，半夜啊两个人就在那开心的聊天呢，可见两个人呢关系有多好。反而老十四跟他的四哥雍正，并没有真的很好。那么八爷既然没有什么可能了，于是呢很多人转向于支持老十四。老十四也开始有意的接触各类大臣，朝野上下开始有十四王爷礼贤下士的政治传言，因为他年纪也慢慢大了嘛。康熙54年冬天呢，紧急的派人去征发噶尔丹，因为准备的很匆促，几乎全军覆没。那康熙当然也不甘心啊，他后来又派了皇家宗室来担任大将军，进行各方统筹。这个位置就落在老十四身上。看当时的候选人就知道，康熙要选他的第14个儿子也是有道理的，老大老二都被软禁了，老八老十三呢也失宠了，老五啊心地善良，没什么竞争力啊，就会跪下来跟爸爸说，爸爸你不要杀我哥哥这样子。老七很拘谨，老九很贪财，老十跟十二相对平庸，老四就雍正军事才能有限，就从来没看过他杀军功的。老十四呢，他的竞争对手实在是没有很多。那另外那个老三他都40几岁了，看起来也没有老十四这么一名果决。所以当时他31岁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呢，那康熙亲口称自己的儿子叫大将军王。他出任这个大将军之位，就被很多人解读成他可能会变成未来的太子哦，夺嫡的希望空前的大。于是这老十四就陷入了可能被立为太子的迷梦之中。这实在也有点傻，他到了西北就找到有名的算命先生来替自己测八字。听说啊，这位张凯啊拿到了八字，就在还没算之前就先拿到，最初的评价是甲伤官格，可惜身子弱了些，但他马上被点醒说，这是十四王爷的八字，你不可以这样说真话。一会儿啊，见到王爷你一定要说你贵不可言之类的。结果呢，你知道命理先生就是命理先生吗？他看到老十四的时候就完全明白要怎么说，还说你将来可能有九五之尊呢。于是老十四因为算得很好，就觉得你准咯，一高兴就赏了他20两银子。我不知道现在为什么很多人还相信那个算来算去，其实古代的这种算就是这回事，也就是人类对于未知的恐惧，你很希望借一个人金口把你最美好的愿望讲出来。老十四领兵西征，军事上难度不怎么高，因为你要知道基本上仗也都不是皇子在打的嘛，而事实上那些叛军的军力10000都不到，清军总共有10几万人。不过他还是做得很不错，带兵有章法，赏罚很分明，后来5个月就收复了西藏。于是呢 大将军王就名震西北啊。康熙也很高兴，还叫人弄了个碑文，记录老十四的丰功伟绩。那为什么他没有传位给老十四呢？其实啊，这有一点奇怪，值得推敲。虽然老十四在康熙59年收复西藏，这已经是康熙晚年了。不过呢，叛军首领就逃回新疆的伊犁，如果这时候进攻伊犁，补给线过长，那清军呢就被迫暂停行动，康熙就下令召回老十四，好进一步商量接下来的作战计划。于是呢，康熙60年他就返回京城。这一次返回京城，恰恰显示出他不是康熙心中主义的继承人。我看的这本是何以为雍正，时报出版李正所写的。他理由他写了三个，也就是康熙啊，对老十四的态度并不是真的很坚定。那第二呢，是收复西藏之后，康熙并没有给老十四实质的爵位封赏，大将军王只是个称号嘛，不属于常规的正统的爵位哦。那康熙年间按正常皇子爵位的排序由高到低，就是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和固山贝子。那老十四就是一直是固山贝子，他前面呢还有很多的亲王、郡王还有贝勒。如果康熙有意传位给老十四，凭借着他收复西藏的功劳，应该给他封个郡王吧。不过当然我觉得你这样猜测康熙也是不对的。康熙其实也喜欢出其不意，如果这时候就给这个年纪这么轻了来个郡王，他前面的哥哥也一定会反对。那第三呢，后来康熙对于这逃到伊犁的这位叫做阿拉布坦，决定和平安抚，不再用军事手段来解决了。当时他年事已高，所以老人应该不太想要这个继续掀起战争了。其实啊，老十四离京的时候也特别嘱咐跟他很好的老九印堂说，我父皇年事已高，你一定要常常给我讯息。他其实是也还是在想什么，在想啊，万一我出去打仗，我父皇完蛋了，那在京城里面的人就获益了，不是吗？不在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康熙61年4月，老十四返回西部前线，当年11月康熙就驾崩，随后就变成了在京城的雍正继承大统。远在前线的十四弟，皇帝的梦彻底破碎，这一年他35岁。康熙驾崩后的第二天，雍正就下诏书让老十四交出了大将军的印信，赶快回来京城奔丧。那你就可以知道同父同母的哥哥对他也还是有防心的。所以呢，当然呢，其实这时候雍正心里也想，你看呢，虽然后来他干掉年羹尧，可是负责西路军务粮饷的川陕总督年羹尧是他的夫人的哥哥雍正是年羹尧的妹夫啊。老十四这时候就算想要带兵要反打回来也没有胜算，因为皇子带兵嘛，真正的兵恐怕也只是一个印信而已，大家也不会为你死战，何况更是叛逆，何况是反叛之罪。那么老十四回到京城没有办法接受失败，于是就有大闹灵堂事件。这大闹灵堂是怎么闹的呢？我们之后再讲。